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一生都在学习信心的功课，有时候觉得自己的信心很软弱，有时候呢好像又往前进一步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生的重担好沉重啊，而且好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次神恩典的手领我们度过的时候，我们就欢呼雀跃，但是当下一次的试炼来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又会软弱，甚至于在这样风浪的摇撼当中，有时候我们好像呢已经失去了感恩的力量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如果有时候你这样疲倦灰心，不要以为自己就已经是一个没有信心、被上帝撇弃的人。不，上帝应许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有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微弱，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就算像是一粒芥菜种子的信心，上帝也依然非常的眷顾且宝贵，并且也会使这颗芥菜种的信心发芽茁壮的。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境况，有多少的忧虑，让我们继续共同勉励，紧紧的倚靠主，少忧虑多祷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信心中被高举，经文在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箴言第十二章二十五节。人心忧虑，取而不深，一句良言使心欢乐。在信心中被高举，忧虑如同将你的心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重担。这就是为何诗人写道，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担你的重担，并帮你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我们得安息。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提醒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他会顾念我们。现代人要从哪里才能获得这些使他喜乐的美好话语呢？从神的话语中找一段对你的心说话的经文、诗篇或故事，并使之成为你生命故事的一部分。当你如此行，你将发现自己信心增长，并且也会发现神一直与你同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的心沉重，所以我要更深地进到你的话语中，求你显明你的话语，以致我可以被高举到你的面前。 仗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信心的旅途》。
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看见眼睛看不见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 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斯布珍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今天我们要看到第78章，斯布珍在后世受到最严重的扭曲，以及第79章，在异端横流中高举真理。斯布珍给神学生的话，有一位学生在牧会时写信问我，如何与执事相处呢？他们有时很可恶呢。我回信说，忍受，忍受，忍受，忍受，忍受，再忍受，爱你的执事，直到他变得可爱。威廉斯是伦敦当地人，个性温和，做事仔细。斯布珍到新公园街进行会幕会时，威廉斯是执事会的秘书。斯布珍越来越忙，他转而担任斯布珍个人的秘书。经过长期的配搭，他成为斯布珍最要好的同工之一，也是事工的分享者。1872年，斯布珍鼓励威廉斯念牧者学院，毕业后到伦敦的阿普顿教会牧会，牧会之余回校担任老师，每星期五固定与斯布珍一起祷告。斯布珍晚年时请威廉斯为他做两件事，主持他的安息礼拜与写他在讲台下的挣扎。斯布珍知道只有威廉斯最清楚他的弱点，将最艰难的任务交给他，请他等斯布珍安息后才发表这些资料。这是威廉斯在1895年所写的《我对斯布珍的回忆录》，提到斯布珍的生病、软弱、压力、挣扎，免得后来的人因斯布珍的服侍将他领袖化、偶像化，看得过高。书中提到斯布珍在音乐厅大火案后高度沮丧、难过，对威廉斯说，那是如此的黑暗，这个痛苦持续一生之久，使我不断地在祷告中挣扎，甚至多次在讲道前痛苦临到我，使我几乎无法站上讲台去，因着信才使我又站上去侍奉。斯布珍曾对他说，耶稣基督的殉道者不只是死时为真理而活，活时更是为真理而活。1870年到72年，外界的攻击辱骂太多，斯布珍难以承受，长期失眠，经常沮丧。但是斯布珍对他说，这些攻击是耶稣给我的苦杯，喝到杯底我才知是甘甜。教会执事会间起了争执，甚至有人愤而离开教会。斯布珍知道后回到办公室时又疲又累，对威廉斯说道，我一生侍奉耶稣给我最重要的学习，最不容易的功课是爱。威廉斯不解，他问斯布珍，上帝给你许多的恩赐与智慧，为什么还要受这些苦？如果没有这些苦，你的服事不是影响更大吗？斯布珍回答，所罗门王一生最大的悲哀在他没有受过苦。他经常看到斯布珍陷入挣扎，在祷告中的眼泪与叹息，但是斯布珍痛苦过后仍站起来赞美。斯布珍说，苦痛的泪水明亮我信心的眼光。1879年到81年，斯布珍又陷入低潮，甚至沮丧到连续八个主日无法站上讲台，外界更以此含沙射影，捕捉芝麻细节造谣。斯布珍说，在死荫幽谷中，不信的人会叫，信的人也会叫，前者叫声如夜宵，后者叫声如夜莺。威廉斯问他，什么样的信心能使你在这种光景中继续跟随主呢？斯布珍说，只要讲道能带人信主，我的一生不虚过。威廉斯写道， 1883年，事工的压力过大，斯普珍上午到办公室就吸一点烟草提神。1891年，在医生的吩咐下才停止。威廉斯忠实地记录上帝仆人的人性面，帮助许多侍奉遇到挫折的人，但是也成为后世攻击斯普珍最大的把柄。斯普珍要威廉斯记下他的弱点公诸于世。斯普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动机很值得我们再深思。这些攻击的人用文字、图画、漫画丑化斯普珍，雕一根雪茄在烟雾弥漫中预备奖章，以致绊倒许多后来的人。这些恶毒的丑化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时空背景奏下断论。雪茄来自烟草。1612年，西班牙的船员到北美洲时，看到印第安人将一些植物晒干磨碎放在盘里，用一根 Y 型管一端放在干草上，几个人轮流用鼻子在管子的一端吸，可以保持清醒。烟草品种这些植物约有60种，船员取得一些在船上用鼻子吸，提神效果不错，就取些烟草种在不同岛屿上。在19世纪之前，吸烟草的大多是船员，后来加入苦力有晕眩症的人，吸的人多了才引起注意。烟草在巴西长得最好，从巴西开始上市贩售，1880年才制成雪茄，称为巴西雪茄。雪茄在英国上市非常便宜，每磅才5分钱。吸的方式是用毛巾包着，累的时候放在鼻子前吸一下。斯普珍用这种方式吸，较有钱的人是将烟草放在有孔的小瓷瓶里，疲倦的时候拿出来放在鼻孔前闻一下。烟草要用火点着，是在1902年以后的事。制成烟卷给人用嘴吸烟，是在1912年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军人窝在战壕里，整日紧张却无聊，就点着烟吸。从此吸烟才广为流行。吸烟有苦力，容易晕眩的人转成等待冲锋的军人，再转成舒压或打发时间的慰藉。斯普珍在1892年就安息了。后来辱骂他的人用1912年之后大口吸烟，烟雾弥漫的画面先扭曲再丑化斯普珍，这合理吗？不给已经安息的上帝仆人有答辩的机会，这公平吗？斯普珍曾说，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他的心毫不惧怕敌人惊吓，只害怕在不断的征战里落在征战里而失去与耶稣的连结。19世纪中叶，许多异端兴起。斯普珍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要分辨诸灵，不要将信心放在错谬的人事物之上，要分辨哪些是圣灵的作为，哪些是人工的赝品。这世代有太多欺哄的灵，如同芦苇，人靠上去才知道中间是空的。错谬的灵，有的如同混在美食中的毒品，有的是短暂兴奋后的冷漠，有的是热情招待后的牢笼，有的是看似窄路，却不是属主耶稣的路。当时最流行的一端来自坎培尔派，由坎培尔大肆鼓吹，他自称是末后唯一的使徒，跟随我的人是末后的圣徒。他的跟随者雷根登成为摩门教，也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核心领袖。《摩门经》这一本书可能是出自他的手。斯普珍写道，他们自认是末世唯一的圣徒团体，这显示异端经常来自人的自以为意，藉由对信仰的热心错误引导，扭曲真理，凸显自以为意。异端高举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来贬低别人与上帝的关系，以自己对圣经的追求来看清别人对圣经的认识，以打破传统回归使徒时代的聚会为名，其实就是把自己立作教会的新偶像，标榜反世俗，却有更多世俗的骄傲，强调不与世界妥协，却最贪恋世界的钱财，高举反组织，却用高压与集权式的管理，自认是生命的播种者，却攻击别人都是杂草， 追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超过一切，其实包藏分裂的灵，用自身的敬虔当作铸界信仰的权威，背后所存的是苦毒的灵。分裂别人的，自己也会分裂。坎佩尔其他的跟随者威尔森与罗素日后成立耶和华见证人会，宣称耶稣基督在1874年会再来，后来又改了若干日期，屡屡落空。斯普珍写道，我们对圣经的认识不要在文字细节里打转，例如耶和华就照摩西的化形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一个也没有留下。不要去探究这一段叙述是不是代表埃及再也没有苍蝇，我们对圣经的解释要有合情合理的判断，否则会落入埃及苍蝇一只也没有的解经陷阱中。尤其对启示录的解经更要小心，许多人用不同的观点去解释启示录，就像黑夜里的鸟看到一只忽然亮起的火把就以为天亮了。普法战争死伤惨重，来自称先知的人说，这是启示录第七位天使吹响末后的号角，主耶稣已再临。斯布珍说，这些自称末世先知的人很会借着艰难的环境为素材，有很高的创造力，但是300多年来这些人的预言没有一个实现。他们把末世预言当成宗教的投机事业，欺骗尚在吃奶阶段的基督徒。这样的人在每个世代都有，完全靠不住。他们寻找爱听末世警讯的人，用笼络的手段吸引跟随者。他们像鹅呱呱叫，其实鹅不会教导人。他们自称是翱翔于高处的老鹰，其实满心贪婪。他们论及但以理书的兽与龙，侃侃而谈，好像是但以理的代言人，其实他们的私生活才像兽和龙。斯普珍又写道，对于启示录与但以理书的预言不要强解，奥秘的事归于上帝，未来的事是主掌权，不要把这两卷书当成窥探人类未来命运的窗口。我的心厌恶这些人与这些事，用仁义诠释上帝神圣的启示，只会成为世人的笑柄，进而制造教会的分裂。这群人用当时发生的新闻事件来解释敌基督、阐释末世的情节，硬把启示录与但以理书套入近代历史的框架里。基督徒要每天尽圣徒的职责，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传福音，不要用自己的心意去解释近代政治或社会事件，再引用圣经预言的穿凿附会。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为稳固的磐石，而非在怪异扭曲的末世论里寻找上帝的玛纳。坎佩尔派衍生出来的另一个团体是汤马斯建立的基督弟兄会，他们呼吁基督徒唯有到他们的教会才能听到真正的圣经教导，才能认识真正的真理，才能真正的得救。斯普珍说，这是分裂的灵，叫弟兄姐妹互相仇视，违反主耶稣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一个真正住帐篷的寄居者不会去拆毁别人的帐篷，否则只会让人更容易遭受仇敌的攻击。一个没有打开自己的心门让主耶稣住在心里的人，他们的教导只会加重别人的重担，而非天国的负担。一颗爱真理的心不会标榜只有自己才爱真理，而攻击别的弟兄姐妹不够爱主。一个人相信圣经是一回事，但是高举个人对圣经的诠释作为唯一的权威又是另外一回事。这种人自命不凡，带着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属灵骄傲，是进入虚晃与偏差的前奏。偏差的团体组织也可以成长壮大，坎佩尔派不断的拓展。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主，不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斯普珍写道，不要以为树木长得高大就是对的，许多大树的根已经离开真正的生命源头。 司布真在侍奉的晚期写道，避免异端滋生，教会要在合一的祷告里警醒守望，祷告的手与祷告的团队是征战最有力的武器。我们讲道不是强调口才多好，我们传福音不是标榜多擅长分享，而是背后有人在为我们祷告。服事安稳是背后有祷告的手托住。我们的聚会若能带下属天的祝福，是有超过千人在我们每次聚会时祷告。圣灵借着讲道与祷告让人注意倾听。我们许多老姐妹躺在病床上的代祷是教会最重要的资产，许多从事劳力的弟兄在中午休息时的代祷都是上帝看为宝贵的。请记得要效法基督耶稣，他是我们唯一效法的主，不要效法传讲全能的人，不要跟随自称末世最大使徒的人，不要羡慕成千上万人跟随的领袖。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首《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一个翻转世代的布道家，在他结束生命之后，希望他的好友能够写下他这一生的软弱和挣扎。很多人希望能够记录自己的丰功伟业，然而司布真却不是这样。他的真实其实更能够激励人，知道我们虽然软弱，但是是靠主刚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